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为爱，感谢神，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真是很感谢主啊，让我们一块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起来研读，一起来从神那里领受供应。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看了旧约圣经，就是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十一节，那么十一节到十四节呢，那么上一回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讲过啊，就是说罗德是个义人，那彼得在彼得书信里头说罗德是义人，因为他过去一直追随亚伯拉罕，而且他也相信神，还向神献过祭。那么十一到十四节讲天使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天使因为罗德是个义人就救他。那么十二节，天使对罗德说，你这还有什么人啊，女婿啊，女儿啊，或者凡是你家的人啊，你带出来吧。可是呢，罗德跟他的女儿女婿讲，女婿咳就笑了，说这老头啊，说笑话呢，开什么玩笑，是吧，不相信，不相信罗德的话。你想罗德是一家之主，一个老人家，一个家长，为什么你的下一辈不听，把那么样严肃的事情，他觉得你是老头，可能是傻了或者喝醉了，是吧，就说明罗德呢平时他没有生活见证。索多玛俄摩拉要被毁，你又没有生活见证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十五节啊，十五节十六节，十五十六节记载，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十六节说，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是天使啊急了，是吧，要毁这两个城，你还不走，特别向他施怜悯，把他们用手拉着，他们就救他们，把这个罗德和他的女儿和他妻子在这个即将被毁的城里头救出来。好，十七节我们就看到罗德呢被天使领出来，经文记载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天使对他们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罗德呢，他迟延呢、啊、迟延就是不想离开索多玛，对吗？那天使就告诉他，你还不走，而且你别回头了，有什么好回头的。我们看十八到二十节就记载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二十节，看呐、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你看，这个时候，罗德呢，担心自己就是没法逃到山上去 啊，所以他就到了索尔这个小城。他虽然离开索多玛，可心里呢对索多玛仍然是念念不忘，他舍不得啊。如果对索多玛完全失望的话，你说失望绝望，对一个又失望又绝望又让他伤心的地方，他是不是甩了就走啊？是不是啊？他就没这个决心呐、啊，他舍不得啊，他没有下决心和索多玛完全的断绝关系，所以他觉得我跑不上那个山呐、啊，你就让我在索尔这个小城，我跑到小城行吧？就是因为这样，没有下决心和那个城完全断绝关系，后来就碰到很多很多麻烦。好了，现在神把索多玛给毁灭了。这个故事往下呢，就提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关于罗德的妻子，另外一件是他的女儿，罗德的女儿。罗德的妻子呢，回头看，一回头，罗德的妻子呢，就变成一根岩柱。为什么罗德的妻子要回头呢？我相信恐怕有两个理由吧啊，一个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索多玛城，所以才回过头去看。他很爱索多玛城，是吧？相当爱索多玛城，他舍不得啊。他也可能很爱罗德，但是他所爱的是索多玛城里的罗德，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那我猜想罗德的妻子过去在索多玛城里住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社交场合里头很活跃啊，他觉得那里的生活使他很留恋，他实在舍不得那么多姿多彩的生活。现在人是离开了，可心还留在索多玛。那么这个事儿啊，罗德妻子留恋索多玛，一回头成为岩柱啊，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有很多基督徒说啊，他们很想看到主再来，也盼望主快来，可是他们过的日子过的生活又不能讨主的喜悦。星期天早上的时候呢，舍不得离开舒服的床啊，也舍不得离开家，也舍不得这个放下他的电视机。星期六晚上呢，他根本就是抱着电视机，他没放过，因为电视节目周末嘛太吸引了，所以干脆星期天呢就起不了床了，也不到教会去敬拜神了。弟兄姊妹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电视机，我们要离开可爱的家，每一件属世的东西都得放下。那我问你，如果主叫你放下这一切东西，你会不会舍不得像罗德妻子一样回头看？我也经常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说真的啊，我对这些世上的东西我也相当留恋啊，我的亲人啊，我的家，我的朋友啊，我的圈子啊，我实在很希望啊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啊，还有我的侍奉，我的工作，我都希望继续。但是我也应该告诉我自己，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把这一切我所舍不得的要放下，都要放开，也不用回头观望，也不用再留恋，因为有主，主是掌管一切的。那么罗德妻子呢，他回头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罗德妻子他不相信神，神说他们必须要离开那个城，而且不能回头。你看罗德没有回头啊，罗德没有回头，因为他相信神，可是呢罗德妻子他不相信神，所以他实际上他心里没有离开那个城，他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城，他不相信那个城会毁灭，他是回头看一看，留恋那个地方。所以罗德离开了，他没有离开，变成一根岩柱杵在那里。所以十九章呢记载了另外两件事情呢，我们就不详细讲啊。一件是关于索多玛俄摩拉城被毁灭的情形，另外一件就是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所犯的罪啊，这都是充满罪恶的事情。 罗德当初迁到索多玛城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是吧？除了他的灵魂之外，他别的东西都丧失了。罗德的遭遇也代表今天很多人的境况，他们没办法判断自己生命中有什么罪，他们是得救的，不过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神说得很清楚啊，如果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罪来审判自己，那么神就要审判他。罗德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好了，那么结束十九章之前呢，我们要提一提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呢，是这样说的啊。二十七、二十八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是啊，当亚伯拉罕从他所住的地方往索多玛方向一看观望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很焦急，很担心。担心什么？担心罗德，他担心他不知道有没有逃离灾难。亚伯拉罕在索多玛没有任何投资，所以这个城的毁灭呢，对亚伯拉罕来说不要紧呢，无关痛痒，是不是？因为他不要索多玛的东西，他也不要世上的东西。不过很可惜，我们看到教会对索多玛的罪恶和神的看法是有差别的。今天有很多人他有同性恋的倾向，或者是根本就是个同性恋者。过去我们不再提同性恋这个事儿，可是今天的世界各地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性的关系，还不是两性，还是单性的，男和男，女和女的，还很普遍。那到底基督徒对同性恋应该有什么态度，持什么态度？罗德在他那个时代，他知道那是邪恶的事，对吧？那个索多玛城的人呢，要他两个客人出来，让他们爱做什么做什么。神审判这样的罪，作为神的儿女，罗德都知道，那我们也必须知道那是罪。有人说，如果一直在同性恋的状态里，那是一种病态。那当然那是一种病态了，就像喝酒一样。为什么那个人会喝第一口酒然后他就上瘾呢，直到他的身体出了问题呢？弟兄姊妹，是罪使他那样做，罪带来了问题。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种种的罪恶，神说任凭他们去放纵可羞耻的私欲。所以创世纪第十九章对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有很重要的提醒，有很重要的警戒。这一章圣经啊，我们希望呢，我们虽然查考完，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提醒，记住这个警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二十章。二十章看起来好像说哎不是很重要啊，那么其实呢，神的话语不是白讲的，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供应。那么二十章有一些重点的事情我没看到啊。亚伯拉罕在这里又重复他过去下到埃及所犯的罪。什么罪呢？这个罪跟他妻子萨拉有关。亚伯拉罕在这又撒谎了，说他妻子是他妹子。这张经文又记载了一些污秽的事。你会觉得哎，干嘛圣经呢把这些事放在这儿呢？插在这儿好像是多余的，就像一头牛长了五条腿一样，多了一条腿。但是我们知道它放在这里就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因为在亚伯拉罕和萨拉生了以撒之前，他们必须要把这个罪对付掉。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罪对付清楚，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罪不对付清楚得不到祝福的。亚伯拉罕和萨拉每搬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 有一个错误的罪恶协定，他们俩啊老是办这个事儿。他们不去信靠神，而是私下他们俩定一个半真半假的计谋啊。所以在他们有孩子之前，以及在亚伯拉罕对现以撒的考验之前，这个罪呢必须要对付，必须要受审判。我们先看一二两节，二十章一二两节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伯拉罕这个做法你会觉得很有趣，萨拉是不是很漂亮呢？已经快90岁了，是的，她仍然很漂亮。可是没有多少个妇女在90岁的时候啊，她的丈夫还觉得她妻子很吸引人。亚伯拉罕现在向南迁移到加底斯附近，加底斯呢就是后来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在旷野漂流曾经在那停留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地方。他们停留在加底斯，不愿意进到迦南应许地，说怕那个迦南地的人高大，到时候会就是对他们不利，会 K 他们，会逼迫他们。亚伯拉罕呢就下到这个加底斯，又下到基拉尔，在那儿就撒谎说萨拉是他的妹妹。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他是他丈夫的，那么亚伯拉罕本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为了保自己呢就撒了这个谎。神后来在梦中就向基拉尔王啊，向亚比米勒显现。那么你看亚伯拉罕知道了这个事之后怎么样呢？知道了这个事之后，亚伯拉罕向亚比米勒认罪。那么我们把这段话读出来，这一段话呢是20章经文里头很重要的部分。同时这段话亚伯拉罕认罪的这段话也让我们看到，如果亚伯拉罕和萨拉不把他们生命里这个罪对付掉，他们就不可能有以撒，就是神应许的儿子。我们要记住啊，他们这个罪呢一直可以一直追到他们过去的协定那里的。我们读一读这个十一十二节啊，20章11-12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12节，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那么亚比米勒听到亚伯拉罕这个话之后呢，他就纳闷了，因为亚伯拉罕你不应该撒谎，你说萨拉是你妹子，撒谎的时候呢就是不倚靠神了嘛，是吧？亚伯拉罕来到这个不敬畏神的地方，又不信靠神，又偏偏遇上了善于分辨善恶是非的亚比米勒。这亚比米勒啊，他不是个糊涂人啊，他是个认识神的人啊，他有个崇高的人格，他不愿意做那窝囊事，是吧？神一向他显现，他就知道这个事错了。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和这个很清高的亚比米勒相比，那当然就更显出他自己的不信了，是吧？信心上面出了问题。后来亚伯拉罕也承认自己不对，其实整个事呢有一半是真的，当然也有一半是捏造出来的。萨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萨拉也是他妻子。13节，我们看看13节，当神亚伯拉罕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呢，他对神没有十足的信心，他跟妻子就自己想办法来保护自己，不是让神，不是信靠神，靠神的保守，而是自己出点子，自己出办法，跟妻子萨拉先商量好，一旦碰上啊，有人如果是看上你了，如果想得到你，那怎么办呢？是吧？他想要得到你，一定得杀了我。于是呢，你就告人说我是你哥哥，是吧？他们以为这样亚伯拉罕呢就不会被杀害。过去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用过这样的协定，现在他们又这一招又出来了，所以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所犯的罪必须要对付，不然神就不会垂听他们的祷告，赐下儿子给他们。他们非得解决这个罪，然后才能得到神应许的以撒。今天也有不少基督徒没有为自己的罪来审判自己，所以他们在生命中也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那我相信，如果今天教会的领袖能够大胆的、坦诚的在神和人面前认自己的罪，为罪懊悔，我相信教会一定能大大的复兴，神的应许一定是能够临到。我不是说非得公开去认罪啊，不是说公开的啊，就是说，当然你亏欠了谁，你向谁道歉，不是说其他人你要写个什么坦白书啊，或者检讨书，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公开的去认罪或者为罪懊悔，至少他们能在自己生命中啊，靠着神向神认罪，靠着神把生命中这个罪对付掉，那教会里头的属灵空气，这个属灵的这种气氛一定会大大好转的。如果罪没有被对付掉，祝福就一定不会临到，这是我们绝对相信的，是不是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28-30，保罗怎么说呢？你不用翻圣经，我给你读。保罗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为什么今天神的祝福你觉得没有临到教会，神的祝福你会看到好像也没有临到信徒身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生命中的罪，生命中的罪我们没有对付掉，把神的祝福都给拦住了。那么创世纪20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21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啊，这个20的经文往下看，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和萨拉必须要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所犯的罪对付，他们才会蒙神赐下所应许的儿子。那个罪呢，其实在埃及啊，就是25他们曾经就犯过，是他俩定的一个协议，那个协议呢就充分的表现出他们对神的不信。那么到了创世纪21就记载以撒的出生了，夏甲和以实玛利也在21被赶出去，以及亚伯拉罕在别示巴的经历。这一章头两节的经文啊，我相信你会注意到以撒的出生啊。头两节的经文说，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萨拉，便照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萨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相信你会注意到以撒的出生和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很相似的地方。我认为 圣经记了这个以撒的出生有他特别的理由。圣经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降生之前呢，神就把这个重要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什么真理呢？这个真理就是说，以撒是按照神所应许所预定的时间出生，而基督的降生呢，是在时候满足的日子。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那么这里有几点重要的真理是我们要知道的。首先呢，以撒他不是从血气生的啊，是从天然所生。保罗在罗马书四章说，亚伯拉罕虽然想着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啊，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对神仍然有信心，而神呢也就从死亡中给他带出生命来。以撒的出生就是一个神迹，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并不是神在忽然间给世界一件全新的也全然叫人难以接受和相信的事。神在旧约这里已经开始预备人的心呢，好叫他们因着能够接受以撒的出生，也能够接受相信耶稣的降生。那么不过在以撒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呢，神要先对付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必须承认按肉体来说呢，一个100岁的丈夫和一个90岁的妻子根本不可能生育。换句话说，以撒的出生不是他们凭能力所能做到的，以撒的出生是出于神的应许。可是从8到11节又看到来事了。以撒出生之后，以实玛利就笑话他，以撒没出生，以实玛利挺好的，以撒一出生，以实玛利的天性就显露，结果呢非得分家不可了，麻烦来了。所以圣经说，信徒心中有两个律，你信主以前你是由那个旧的律管辖你，你是凭自己的喜好行，可你重生得救以后，你就成为神家的一份子，你心里多了一个新的律，这个新的律是属神的新生命，于是在你心里常有旧的律和新的律在交战，或者说老我跟新生命在交战在冲突。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意思就是说，新的性情新的律不愿意做旧性情旧的律所要做的事儿，而旧的律呢是控制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决定自己该怎么生活，由哪个律来管辖。那么作为神的儿女呢，你没有选择，你也不能走中间路线，你要不就是让圣灵进入你生命，让圣灵管制你，不然你就按你的血气去行事。好了，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到底这个事儿给我们什么属灵教训，我们留在下次节目时间再思想。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里和赐福给你。